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知道这个 Donald Trump 呢，最近这个打出了这个贸易战的这个旗啊，那么对全球的这个100多个国家都提出这个贸易报复，那么就是说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对美国的关税是低于它的基准线10%，所以一律呢就加以高额的关税，用了它的一个特别的公式，6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税率是高于美国所的这个标准的或者基础的10%，那么所以呢这个就闹得跟全世界都翻脸了，那个有点难以想象啊，一个国家对全世界这么多国家你怎么对啊？那么很多国家呢就提出了要报复性的关税，中国大陆是4号马上就提出同俄报复性的关税34%啊，估计呢中国早也就算到了，因为 Donald Trump 一直在讲对中国要加关税加关税，那中国肯定要做准备了，所以美国的关税一出来呢，中国大陆呢4号就提出了同俄的报复性关税，你多收我34，我多收你34，大家就是对等了，并且呢这个管制稀土出口，并且附带多项的针对这个进出口业的这个管制，那么就导致了全球的股市齐声暴跌。那么5号呢 ，Donald Trump 在网上呢又发文说美国必胜啊，他这是他喜欢讲的话。那么就说呢，中国方面受到打击比美国大得多。这些话呀，作为一个总统讲就不应该。你这样讲的话，你总要顾一个面子吧。你做了你都不要讲啊，就讲了，哎呀，就说你必败，你的挫伤比我们大。那么你是中国跟你一个国家受到的挫伤，你是跟全世界的60多个国家同时去做，那你的挫伤有多大呢？这个很难想象。那么他的4月2号公布了贸易伙伴的对等关税的措施，基省的税率10%的国家呢就已经在4月5号就生效了，超过10%的国家啊，估计呢是9号生效。那么最后一轮的关税措施揭露以后呢，美股呢已经连续2天呢就暴跌，那现在呢是周末停2天，过2天估计还要落。那么中国方面呢现在呢是很硬的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啊就5号在脸书上就发布了一张美股3大指数四日收盘的惨跌的照片啊，劈头盖脑就说市场已经表态了，并且呢要求呢这个华盛顿方面停止自己的错误，进行平等的协商。那么中国呢并且要求美国方面呢停止把关税当作这个打压中国经济和贸易的武器，那个我估计就不是仅仅对中国了，这次看呢他对其他国家都打，他连他的盟国统统都打，这个呢他大概基本上呢考虑的就是要赚钱了。 Donald Trump 呢在美国东部时间5号的上午，在他的真实社群就 True Social 是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平台了，就说中国遭受的打击比美国严重太多了，差得可远了，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一直对我们有很恶劣很难以让人忍受的这种做法，我们呢是沉默无助的这个编台柱，它叫 Whipping Post， 但现在呢不再有这种事了，我们不是站在这里挨打了，我们正以从没有过的态度让就业和商业复苏，投资金额现在已经超过5万亿美元，而且持续快速增长，这是一场经济革命，我们必将胜利，要坚持下去，过程并不轻松，但最终的结果将是历史级的，我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讲完这句话，这个英国的经济学人 Economist 呢出了一期新的一期，这个新的一期上面是个帽子，上面印了一个字，恍然一看呢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仔细一看呢，这个 America 这个字换成 China 就变成 Make China Great Again， 也就是 Donald Trump 这个政策呢给中国一个很大的机会，等着将中国呢能够更加强大，而美国呢就衰退。这个英国的经济学人也挺讽刺的，那估计 Donald Trump 看的这个封面呢他也说不出话来了。这个我跟大家说过，经济学人呢我经常看的一份杂志，因为它比较尖锐啊， 不过这本杂志现在在香港的价钱卖得贵了，以前在香港买一本书才100多港币，现在买本杂志要100港币，也是令人吃惊的啊！当然不是说买不起，是只有些心疼了。一本杂志值多少钱呢？原来我记得早年买这个 Economics 就几块钱美金嘛，现在呢都变成20-30块美金，这个太贵了啊！好，今天就不讲这一点了。那么现在呢，美方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呢，累计起来10%、10%、2%加再加34%，现在美国对中国的产品征收的关税是54%，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呢也征收到，现在征收34%，以前中国对美国产品的税在迭代下面估计也是50-60%，啊，那么所以呢，美国产品基本上就不要来中国了。那么并且呢，川普方面呢也抵住中国这个低价的用邮局发往美国的贸易的漏洞，那美国呢有继续的打这个混战当中呢，我们特别注意到香港方面，因为香港方面呢现在是按照 Donald Trump 来说就跟这个大陆是一起算的，香港呢就不想惹事上身，香港的财政司的司长陈茂波 Paul Chan 他呢就说香港呢不会针对美国采取个别的反制手段，因为香港必须保持自由开放，允许资本自由流动，自由港的角色是香港的优势，这一点不改变，也就是香港呢不会对美国的产品采取这个惩罚性的关税，因为香港本身也没什么出产，所以呢这个香港的一个态度呢我估计是想得着的。好了，今天讲的这么一个开头呢就要讲讲评论了，因为从2号开始到现在为止都7号了，已经过了5整天了，当中夹了一个周末，也是我们华人的这个清明节，那么过完以后到礼拜一这个4月7号开始上班的股市又要开盘了，我们就再看这个情况。不过呢最近这两天呢我倒是看到有一种很期待看的东西出现了，就是新的评论文章，因为刚刚动手说加关税啊，很多评论人呢都没有搞清楚，还在继续的这个看情况啊写啊，哎，这几天呢文章出来的，最近这几天呢无论是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还是英国的这个泰晤士报，还是大的新闻网站像 BBC 一些主笔的这个评论家呢都开始发表这个评论啊。那我今天呢就先讲讲这个 BBC 的一个评论，BBC 呢有一个评论写评论人写的不错的，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Faisal Islam 啊，那个 last name 他姓伊斯兰，不过呢跟伊斯兰教没关系啊，不过这个人的名字叫 Faisal Islam，我呢觉得这个名字可能是个埃及人，我不知道，因为英国的外国人现在多了，不过这文章呢写的蛮有水平的，他呢就说美国总统呢4月2号开始呢在美国呢就筑了一道墙，他呢这栋墙呢两个作用，第一个呢外面的人不要进来，那首先是非法移民是一律不能进来了，那个因为这个 Joe Biden 在政的4年，这个美国呢境内多了大概700-800万的非法移民，现在呢要逐步都赶出去，虽然要花很多钱呢，首先把犯罪分子赶出去，第二个把在美国的甚至有绿卡的仇视美国参加支持巴勒斯坦运动的这些人抓起来赶出去，这些呢说干就干，我们都看到了，到街上到哥伦比亚大学抓这些戴头巾的女学生，就是说要灭犹太人的这些人呢犯了罪就基本上就干，这个呢就是外面的移民就别来了，现在绿卡呀各方面的申请呢都从严，所以美国估计呢进来的人呢越来越少，那么第二个呢就这个墙呢是堵住外面的，就是来阻止工作和就业机会流失到国外的围墙，这个围墙呢就不得了了，实施是对所有进口的产品征收起码10%的对等关税，那有些呢就高得不得了，当然对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那就是10%，但是对有些国家呢那关税呢叠加上面再叠加就不得了，像对柬埔寨的关税49%，对越南的关税46%，这就高得难以想象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中国呢，34%，但是中国原来就加了20%，那加起来就54%。中国呢，也就是同样的报复，大家反正不做生意了。那么这道围墙的高度呢，要放在一个历史背景下， 上来看，因为呢，美国叫保护主义，美国保护主义呢闹了好几次的啊，我们讲讲。因为我们看 Donald Trump 讲话经常提几个人，一个呢老是提到美国的这个国父一级的财政部长，第一任的财政部长就是 Alexander Hamilton 汉密尔顿啊。那么他就说，哎呀，他非常崇拜汉密尔顿，那可以啊。但汉密尔顿的那个时候美国都刚刚成一个国家，他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关税呢？他没有多少给他做贸易的国家啊，这就跟大英帝国刚刚摆脱大英帝国成立美利坚合众国，那当然对英国的货呢就要实行高额的关税，因为联邦政府没别的收入啊，就唯有把英国运到美国东西加税，这样作为政府的收入。那个这是他提的最多的。第二个他提的多呢，1913年，大家说1913年有什么重要，为什么他老提1913年呢？1913年呢，美国呢有一个大幅度的改变。是什么改变呢？美国政府在1913年以前呢是没有多少的所得税，无论企业和个人所得税都非常低。那么美国没有所得税呢，美国联邦政府就没钱花。那美国政府要保证有钱花怎么办呢？就是啊，这个想办法，这个一个呢就交所得税，要大家交所得税。第二个呢，美国政府在那个时候呢就知道，如果收了所得税，你还保持这么高的关税，美国呢就没有办法呢和外国进行这个贸易。所以1913年呢，就是美国下调这个关税而开征所得税。大家记住吧，1913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他呢经常说呢，这就是美国糟糕的一个开头。本来呢应该不征收联邦所得税，但是呢要加高关税，这有他的立场。但是想想1913年呢，就是110多年前的事情了，他现在还来拿来参照。那么这个就不用说了。那并且呢他还讲了，他特别喜欢讲这个胡佛总统。胡佛总统呢1929年到1930年就突然间加高了全球所有跟美国做贸易国家的关税。那么他呢就觉得这个是真正美国的关税的伟大胜利。但是大家记得胡佛总统上台给美国带来什么？美国3年的严重的这个经济危机，美国差点给拖垮了。所以呢他呢就参照三个，汉密尔顿太远了，说不上，那个美国时候呢还不成是一个国家，13个州你有多大的贸易呢啊。那么到了1913年，那就改了，美国的主要收入不靠这个不靠这个关税了，美国的收入呢靠这个国民征收这个所得税 income tax。那就从那个时候呢就认为错的开始，一直到胡佛总统上台，这个美国呢又调转头，他大概就这么算的。那么做了这道墙呢，他觉得这就保险了，美国工作机会，美国就业机会不会流失到外国去，外国移民也不能进入美国，美国呢就做个墙，大家就分开了，现在真的做这道墙。那么但是呢这个从这个历史背景来看呢，美国呢要回到一个世纪以前的保守保护主义，这个呢很难。美国呢现在呢在关税的水平上，现在按照 Donald Trump 这么说呢，它是全球最高的几个国家之列。他说别的国家有哪些国家像美国这么高呢？对别人征收10%的关税呢？有啊，我举几个国家啊，一个非洲的塞内加尔。这穷的大家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国家，哎，这个地方关税高，这个国家。第二个在亚洲哪个国家呢？蒙古啊，蒙古关税非常高，谁都不要啊，这个是蒙古。第三个啊，吉尔吉斯斯坦，这个是中亚的斯坦。这三个国家的关税跟美国差不多高，所以美国呢这个努力发展呢100年，现在突然间回到了最不发达的状态，和塞内加尔和蒙古和吉尔吉斯斯坦站在同一条关税的线上，这是 Donald Trump 现在想做的事情。那么当然呢这件事情呢就引起全球的贸易战，那么并且呢全球的股市就动荡，并且呢我们可以说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超级大国明确地放弃了他过去几十年推动的从中甚至获利丰富的全球化的过程，也就是再没有这 globalization， 没有全球化了。 在这种情况下来说呢，大家呢就分析说，我今天说这个英国 BBC 的这个法萨伊斯兰写的这篇文章，就是他这样做基本上是完全背离了经济学的原则啊，因为现在的社会没有办法闭关锁国啊，只有极少数的国家完全不跟外面打交道啊，那个呢可以闭关的啊，比方说北朝鲜，比方说吉尔吉斯斯坦，谁都不知道怎么进去，那可以的啊。但是呢，作为美国这么一个发展的，并且和很多全球经济是绑在一起的国家，要倒回100年前的路，这非常困难。那个我们知道，在这个支持全球化自由贸易概念呢，这个呢还真不是这些落后国家提出来的，倒是最先进的英国提出来的。19世纪英国有一个经济学家叫 David Ricardo， 大卫李嘉图，1817年就提出了这个比较优势理论。那现在先讲讲自由贸易的理论呢，李嘉图呢就不是瞎扯，他不像 Donald Trump 一排头就讲了这些话。李嘉图呢，他有数学的公式来支撑的，他的这个概念呢很容易理解。他说世界各个国家因为自然资源、人口的创造力等等的差异，在生产某些产品上呢各有所长啊，有些国家能够做这些，有些国家能够做那些，那大家是不是全部要全能呢？大家就把所有要做的自己来做，因为每个国家不同，那其实呢应该是互补长短，这是 David Ricardo 李嘉图的这个讲法。那么这个呢广义上来说，那大卫李嘉图的讲法就是，如果每个国家能够专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那么你有矿就挖矿，你有煤就挖煤，你能做重型机械你就做重型机械，你能够做纺织品你就做纺织品，互通有无啊，进行自由贸易，那么整个世界和每个国家本身的生活都会好，也就不要自己说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干了。这个就是大卫李嘉图1817年提出的这个他的理论。在英国呢，这个大卫李嘉图的理论到现在为止呢，依然是英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基石的这个核心部分。现在呢，有很多世界的国家呢，都依然相信呢这个优势的这个理论，就大家做自己擅长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来讲讲现在对这个 Donald Trump 最近的政策的一些评论。那首先讲的就是今天这个 BBC 啊，他的一个专栏作家做的这么一个评论。这篇评论呢，我觉得还是有些道理的啊。我把他的评论拆开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么这个意思呢，从英国的这个评论家讲的，他说这个思想啊，1817年就由英国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济学家叫 David Ricardo 大卫李嘉图，他提出来了，叫优势理论。优势理论呢，就是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自己各干自己擅长的工作，大家互通有无，就每个国家都会过得好啊。这个呢，用现在的版图来看呢，也还是对的。美国擅长于科技产品、金融服务等等这些服务业，它非常厉害，你就发展这个。那像台湾这么一个小地方，它非常擅长于做这个晶片，那么就做晶片。那么有些国家像越南、像印度，它非常擅长于做这个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就做这个。那么大家进行交换，这个世界不就大家都够了吗？那么这是当然呢，这是个理想的做法了。但是美国呢，还从来呢没有完全接受这套理论。那么当然呢，这个美国方面呢，事实上一直是这个全球化的支持者和这个所谓保守主义者呢，他们互相的这个变动。这个 Donald Trump 呢，代表了美国保护主义的最极端的一个做法啊，他呢被选上了当美国总统。组成了一个内阁，这个内阁的人呢都听他的，那估计在美国4年呢就会走进了最极端的保守主义或者保护主义的这个。美国呢他从来都是抗拒的， 那么美国呢表现的数据都说明这一点了。那么首先就讲讲这个对等关税，因为美国呢4月5号开始就执行了对等关税啊，9号开始所有的关税都要执行了。那么对等关系的逻辑呢，这个大家说呢，这个有是不是很合理啊，你收我 50%， 我收你 50% 不是对的吗？那么当然呢，我们就看看这个过程了。那么按照美国的白宫的解释说，我们现在公布这些数字啊，已经考虑到官僚体系和货币操纵等等的因素。那么这个呢，就是用来衡量这个国家对美国商品贸易顺差的简单方法。美国的，我昨天跟大家讲过的这个公式，就是美国对这个国家贸易的利差的金额除以这个国家进口的总额啊，这个呢就是得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结论。那么然后呢把这个除以二，美国呢就征收。所以按中国来说呢，你收美国关税加起来有60几，我除一半就加34，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算法吧。那么这个当然这就是它的理论了。那么这个当时白宫的有些官员呢就说了，这些关税呢是由经济顾问委员会为每个国家量身定造的，我们使用的模型是基于这样的概念，我们的贸易利差是所有不公平贸易的行为所有作弊总和的结果。那算得好精致啊，每个都算到了。那么当然呢这个事情有点滑稽的，就是有很多跟美国完全一分钱贸易都没有的地方都旅游的，就是南太平洋的小岛，他也给他惩罚性的关税，包括有一个岛上面只有2000个美国军人，他也给他加关税，没搞清楚怎么叫做量身打造啊，这都是些笑话啊。那么所以呢大家就说，为什么那些从来没有人造访现在只有企鹅的小岛要征收这个关税呢？这个名单一拿出来，大家都笑断牙了，你这个岂有此理了，而大国俄罗斯是一分钱没有加。这个呢就揭示了这个政策的这个计算方式完全是个虚拟的，有什么量身打造啊。那么这个政策的长远的目标呢，是要把美国高达现在 1.2 万亿美元的贸易利差啊，还有那些产生最大贸易赤字的国家的利差额压制到零，也就是没有这个美国的利差了。那这套计算公式呢极为简单化，太简单了，就是普通人一讲就知道他准备做什么，但是越是简单的就是越是不可能，怎么可以呢？那么所以呢这个其实呢就不是完全针对那些明确可以量化贸易壁垒的国家，而是针对那些对美国有贸易顺差的国家，不管他们是贫穷国家、新兴经济体，并且没有关系的小岛，只要数据上出现顺差，就会成为目标，是这么算的，谈不上量身打造。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事情，造成这个贸易顺差和利差的原因非常多。没有天生的理由支持贸易的差额应该归零啊，这个怎么做生意会归零呢？不同国家擅长生产不同的产品，以及拥有不同的自然和人力的资源，这些差异呢正是贸易存在的基础。美国呢现在完全不信这一套。事实上如果用同样的理由算到服务贸易上面，美国的金融服务、社群媒体、科技这些领域呢对外拥有的那就不是利差，是顺差。美国拥有大概2800亿美元的顺差，因为全球都用它的金融服务、它的社区服务，那你不就顺差吗？但是呢，美国呢这个政府把服务贸易呢排除到这个白宫整套关税政策的计算里面，不算啊，那个不算。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这个面前呢还有很多的问题了，这个有很多深层的意义。好像美国的副总统 J.D. Vance 啊，上个月跑到欧盟去开会的说，他说对于我们这届政府而言呢，全球化之所以被认定为失败，是当初的想法是富裕国家将进一步提升价值链，贫穷国家制造更简单的东西。但是呢，他说结果不是这样，特别是中国。因为中国呢这个呢反而呢把简单的变成了这个复杂的，供应链完全的控制。他说美国呢现在决心从中国这个案例里面决议远离这种全球化的模式。 那么对美国来说呢，现在重要的根本不是1817年的英国经济学家 David Ricardo， 而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这个 David Otto， 两个都是 David 啊。这个 David Otto 呢是提出了中国冲击论，叫 China Shock 啊，就震动了。2001年这个全球当时聚焦呢在911事件，中国那一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么相对自由的进入美国市场，这个呢慢慢一步步的改变了全球的经济的格局。当时啊，中国的农村人口啊大量涌往这个沿海的工厂啊，包括这个南盘顺啊，中国的这个深圳特区啊等等，然后呢跟着就是到90年代到这个长江三角洲的这个特区啊，这样的大量的生产，那么为美国的消费者生产的更加廉价的这个产品的时候，美国的生活水平、经济成长、利润和股市都迎来了一个繁荣，这是一个比较优势正常运作的这个典范。那么按照白宫的解释说，中国呢赚了几多万亿美元，其中呢这些钱赚到手呢又回到美国购买美国国债，再投资回美国，这个呢又将美国的利润呢就降低了。那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赢家呢？不完全是。基本上来讲呢，美国消费者能够买到更便宜的商品啊，大家呢变得更加富有，但是作为交换呢，美国丢了一样东西，丢了什么呢？丢了大量的制造业，这些制造业呢到了东亚。所以这个 David Otto 的研究就指出了，到2011年开始，这场中国冲击导致美国丧失了大概100万个制造业的职位，总体而言呢失去了240万个工作的机会。这些冲击呢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的生锈带啊，这个 Rust Belt 和美国的南部的地区。那么这种呢贸易呢就造成了美国本身的就业工资的各种的影响，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Otto 去年2024年呢就进一步分析，他就发现了 Donald Trump 第一任期推行的关税保护主义呢，虽然对整体经济的净影响很有限，但是呢他有一点成功了，就是削弱了民主党这个地区的支持度，就大家对民主党有怀疑了。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里面呢更加强化了Donald Trump 的支持度，就更多人支持 Donald Trump， 因为这个话一讲出来，很多美国人就慌了。那么我们知道上个礼拜白宫呢来一大群工人来庆祝这个关税政策的成功，一个是美国汽车工人工会，一个是石油天然气产业的工人工会。那么 Donald Trump 给他们承诺说，这些工作呢不仅会回到了这个生锈带，还要回返到美国的各地，那某种程度上呢应该可以实现的。那个 Donald Trump 对外国企业所释放的明确信息就是说，如果你们想避免征税，那就把工厂建到美国来。那么这个呢从 Joe Biden 政府提出各种引诱外资进入美国的原因，再到 Donald Trump 祭出的强硬的手段，这个可能会有些变化。但是呢 Donald Trump 呢就说，过去的这么长一段时间，美国所面临的呢是这个抢掠，这个就不对了，大家做生意怎么会是抢掠呢？他呢是这个没有办法去解释整体的现实，即便自由贸易确实对特定地区产业和人口带来不利影响，美国应该是受益的一方而不受掠夺的一方，因为你有很大的利，你把利益不算，你就讲工作，那会不会呢？所以呢这个就有些把一个事情啊说到极端的方向。美国的服务业呢是蓬勃发展的，从华尔街的金融服务到硅谷的这个科学研究的服务都主宰全球市场，而美国的消费品牌呢更加是涵括了这个远东这些供应链，获得大量的利润，这个大家都了解。美国的商品呢也就在全球生产，那这个美国的商品呢现在见得多了，从这个刮胡子的吉利的刀片呢、啊、一直到吃饭的麦当劳啊，一直到金融的服务、啊、美国的产品全球都可以见，这点不认的啊。美国经济呢表现其实相当出色的，问题是这些成果和不同产品之间能不能分配的均匀，而美国呢缺乏足够的财富重新分配和转型配套措施，导致的这些经济成果呢没有能够平均分布到美国全国各地，这其实呢也就是美国的一个政治的选择。所以呢 第一场这个社群媒体的这个贸易战现在就到来了。美国现在透过一连串突如其来的保护主义的措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到本土啊，其他国家呢也面临选择，是否依然啊继续支持那些曾经让美国制服的资本和贸易的流动呢？那么这种呢就是一种首度发生在社群媒体的贸易战。那比方说特斯拉销售量大量的下跌，大家呢就不认伊隆马斯克这个人，我就是不买特斯拉，股票就大跌嘛。加拿大对美国商品进行反击，公开的啊，我今天看见这个网上有人到加拿大的超市，所有加拿大做的产品，像橙汁啊、水果上面都贴一个加拿大的旗，其他部队其实是美国做的，美国做的就没人动，加拿大做的就都给动了，这就是反击了。这些呢都会产生连锁的反应，那么效果呢可能和任何惩罚性的关税呢相等，也就是美国丢掉的那多，你以为你赚了，结果就丢的多了。那些曾经压住成为美国消费工厂的国家也面临选择，新的经济联盟呢逐渐会深化，他们的目标呢就是要求摆脱反复无常的美国。这个欧盟啊早就讲了，我们不能够在以前这个70年一样的依赖美国，因为这个国家不守信用，它会变。那么所以呢大家呢现在呢就觉得信用，我们知道在贸易战的游戏理论里面，可信度非常关键。美国拥有自己无与伦比的军事和科技能力，或者会有点帮助。但是呢，你用一个任意的、明显荒谬的公式来改写全球贸易的规则，就会容易激起其他国家的反弹。在反弹的过程里面呢，你的可信度就丢没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谢谢。